家设它是啥情况？哎，你们打坐有什么要说的、聊的吗？大家设它是禅宗的初祖，我大概找了一些资料。哎，可以了，可以了，我大概找了一些资料。那个，如果明天我们去华首门，就会到那个叫引光啊、引光尊者的地方。大家设的名字音译啊，它的意思叫引光。
喂喂
啊，他的意思叫引光。
导游上
可以明天带
着他、啊、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
对导游，对对对，就是导游放在前头，这个声音能出来没事。他是引光，引光尊者也叫，就是大迦摄呢，他本身呢，他是在就是摩羯陀国人。摩羯陀国人应该我记得是就是维摩诘的那个国家，好像就是摩羯陀国。大迦摄本人呢，他是这个四个种姓里面的婆罗门，就是生的种姓是挺高的。然后呢，就是在很久以前啊，大迦摄的前世呢，就是是一个非常就是贫穷的一个女子，她在把那个金珠啊放到金狮的那个地方，就是把她自己所收藏的一个金珠啊，去找到金狮，想让这个金狮啊把这个金珠化成金子，然后贴到佛的面上。然后当时的时候他就发愿，说的是就是说的愿这个他跟那个金狮能成为没有姻缘的夫妻。然后由于这个姻缘呢，就是大迦摄本人他是91劫身都是金色，后来升到了梵天，天受尽了以后就又升到了摩羯陀国的婆罗门家。然后当时的名字就是迦摄波，其实翻译过来就叫做引光圣尊，就是喝光的，对对对，引光，也他的号是金色，然后呢，当时的时候他很小，他就是要求出家，然后佛就说他这个人就是他想出家，他的须发就自己就没有了，然后就袈裟就着体了。他算是这个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成道以后第三年他就出家了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大迦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世尊涅槃的时候嘛，世尊涅槃的时候这个那个当时的时候他就说了把那个法位啊什么的让那个大迦摄好好的流传下去，等于是释迦牟尼佛把法就付嘱给大迦摄了。然后我们呢那天有说过那个拈花微笑的，昨天说了世尊拈花迦摄微笑啊，当时的时候就说了那个无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啊，就是这个微妙正法附嘱于汝。然后后来的话传，然后还说了就是我给你啊，不要让他断绝，说了这个话之后就给了一个传法记，就是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一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关于这个传法记啊，他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是在这儿。释迦牟尼佛前面还有六尊佛，在五灯会演里面啊，就是我们佛教一共有八大宗派，每一宗派的第一任祖师都是释迦牟尼佛，唯有禅宗他的祖师是七佛。就是禅宗很牛啊，他的祖师是七佛，他总是能够超越别人。他七佛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七佛，他们在佛出世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那当然最关键的应该是传法记啊，对吧？所以你看一下五灯会员最开始就是以七佛传法记就是开始的，大家可以读一读，我们也有专门的，不用学习，其实很简单，看一下那个传法记是什么，你们就知道佛法是什么，大概的要知道一下传法记是什么，就知道佛法到底是什么了。你往这个方向上修就对，你不往这个方向上修就不是佛法。好吧，他的七佛传法记都是非常的集中的，就是说的是究竟了义的东西，绝不是别的，说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梦幻泡影，唯有一真实，那个真实就是真心，就是我们的性，我们的性是不生不灭的，说的就只有这一个东西，没有别的。然后呢，当时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释迦拈花迦摄微笑之后就不说了，就是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摄闻记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一致恭顺佛故。就是说的是当时的时候他说完了传法记之后，就把那个僧伽的那个衣啊传给了迦摄，然后呢就是让他传授给那个补处，一直要护持到这个 就是那个弥勒佛出世，弥勒佛就是慈氏嘛，弥勒佛那个出世，然后呢迦舍佛就说了他一定会遵从的，一定会遵从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释迦拈花迦舍微笑，就正法眼藏附主于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迦舍的一些事迹也挺有意思的，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在释迦牟尼佛教化人的时候他就有几个非常有名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世尊一日生作大众疾病啊，就是就像现在似的，好像大家又聚在一块又听说什么了啊。然后迦舍白垂，迦舍白垂就是哎开始上课了，他其实迦舍白垂他说了一声世尊说法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旁边等着，大迦舍要开那个上课铃，敲了上课铃，结果释迦那个大迦舍敲了上课铃，敲了一下说下课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走了。释迦牟尼佛跟迦舍啊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如果是有这种相应的感觉，有时候就像朋友一样，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有几次，还有一次大迦舍的就是世尊因钱达婆王献月，就是我大概给你讲一下啊，就是有一个那个特别的懂音乐的一个叫钱达婆王，他是就是天人中啊最会音乐的人，然后他呢为了供养佛陀就献了一段音乐，然后他那种音乐肯定是超好听超好听的，然后山河大地当时也全都是琴声了，然后迦舍就在那儿坐开了舞蹈，然后那个钱达婆王就问了，他不是迦舍不是证到了大阿罗汉吗？他不是诸漏已尽了吗？他怎么还有余习啊？还有一些字怎么在这跳舞啊，就在这舞蹈啊，对吧？然后佛说没有没有，他没有这个余习，你可别谤他。然后呢这个钱达婆王就不服气，他又扶了琴三遍，他扶了琴三遍，迦舍又跳了三遍舞，他说你看看大迦舍明明在跳舞，佛说他明明没有跳舞。然后他说世尊你怎么说假话呀，他说不假，没有说假话，是佛曰不妄语，汝扶琴山河大地土木金石皆作佛声，岂不是？他说是。他说迦舍亦复如是，所以不曾作舞。就是你看这大迦舍明明在作舞，他怎么在跳舞啊？他不对呀。佛说的他没有他没跳舞。他说你说瞎话，他明明在跳舞。然后佛很会说，佛说你扶琴的时候山河大地草木金石他们是不是在跳舞啊？他说是啊，是在跳舞啊。所以啊他们山河大地草木金石在跳舞，所以迦舍就这么跳舞。所以实际上呢那个活灵活现的那个活色生香的那个迦舍他并没有作舞。是那个草木金石山河大地的他在作舞，所以大迦舍实不曾作舞，钱达婆就信受了啊，就是有过这个。这就是说余习的，有没有余习这个事儿，有没有余习，这一则公案名字叫迦舍不曾作舞，不曾作舞。你不要激动，你先正题好吧，你不要激动。到那个时候再说吧。他真会跳舞的，他很会跳舞，但是他把那个舞跟禅结合，我建议还是先别跳了。玻璃开是吧？然后还有一次大迦舍是这一次的是扮演的不是太好的角色，就是自私日，就是结下安居的日子。结下安居的日子呢，这个文殊菩萨他到了三个地儿，这个人家那些僧团就说了呀，这文殊菩萨怎么能照三个地儿呢，对吧？我们要规规矩矩在那儿，这个结下安居就是绝对不能起来，等到夏天结束才能出来。这个文殊菩萨怎么能够到三处地方呢？其实文殊他有他的特殊情况啊，他有他的要用的地方啊，所以大迦舍就觉得文殊不对了，他就要把大迦舍就要把文殊啊给他用那个鞭啊，就是给他敲了之后，然后宣布文殊破了这个下了，然后把他给赶出去。结果呢他刚一捏锥见了千百万亿个文殊菩萨，然后迦舍呢就举神力想要赶这些文殊菩萨赶不走，然后世尊就问迦舍你准备摒除哪个文殊啊，迦舍无对，只有这个。后面呢就是那个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啊，示众默然啊，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然后就说了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于汝。当时的时候呢到了多姿塔跟前，世尊呢就叫那个摩诃迦舍，就世尊在那说法，然后摩诃迦舍就穿得可破的过来了，人一看这谁呀、释迦牟尼佛远远一看见过来，在双子塔那儿就这样把这个自己的蒲团挪到一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块坐在那儿，就叫多姿塔前分半而坐，就是只有迦舍有这个啊，只有迦舍有这个，我们俩坐一块啊就有这个。 另外一个的话，大家是要在这个世尊涅槃的时候啊，在这个世尊涅槃的时候，当时的涅槃经上有，就是这个尔时世尊于涅槃时迦摄不在会中，就是当时的时候大迦摄的时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的，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婆婆，她就哭嘛，她就是要摸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足，她就摸，人家说不能摸，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把足伸出来让她摸了，摸了之后这个就推不回去了，怎么推都推不回去，为什么呢？就是在等大迦摄。然后大迦摄他入定，他知道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他就从别的城赶过去，可能用了有几天的时间吧，可能用了有几天的时间，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足一直在外面，然后大迦摄过去了，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就把他的那个足啊给推回去了，就是有过这一个，当时有过这个啊。他这个顶上说的是五灯会员上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大迦摄去见他，然后呢，他到了双林树间，看到了佛的那个身体在那儿待着，他就在那儿哭，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的那个双足就露出来了，就释出来了。然后呢，是大迦摄就跟比丘说了什么呀？说的是佛已经圆寂了。这个金刚舍利这些事儿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应当集结起来，把他的正法演藏啊，让他不要断绝，把他的那个佛说的话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如来的这些弟子啊，不要急着跟随着释迦牟尼佛一块入涅槃，就是有神通的，我们应该一块去集结。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有神通的，他们到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现在南传的，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呢，他认为你就是怎么能在铁围山脉就是说法呢，对吧？怎么能够在就是这个楞伽城里去说法呢？有很多地方不知道。实际上的话，他们集结的这些人集结，就是当时的时候，大迦摄和那些弟子集结，就是在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去集结的。当时的时候呢，阿难。这个人按照五灯会员的说法，虽然楞严经里面说的不错，但是按照五灯会员的说法，阿难实际上当时的时候还没有开悟，这个叫阿难为漏未尽，就是他的那个漏啊，漏就是烦恼啊，烦恼疑惑还没有完全的断尽，所以他就进不去。后来他证了阿罗汉果，从那里头进了。然后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大迦摄是逼了阿难，他逼迫了阿难，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他逼迫阿难了，阿难就是受这一逼，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开悟了，有这样一种说法啊。他开悟了以后，后来阿难证得了阿罗汉果之后，大迦摄就说了，这个阿难比丘，大家不要觉得他就是不行，他实际上的话，他是在多闻这一块他是很厉害的，他有大智慧，他跟如来跟的时候最多，然后就是这个也就是侍奉佛陀，所以他没有什么遗漏，所以呢应该把他叫过来，大家其实还不愿意，然后他就跟阿难说了，你现在就说，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没有事了，就是阿难就是大迦摄是禅宗的初祖，阿难是禅宗的二祖，阿难在大迦摄的逼迫下开悟之后，其实阿难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刚开始大家还不肯阿难，然后阿难就大大方方的就说了，就说的是就是住比丘住眷属离佛不庄严，犹如虚空中众星之无业。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了，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处说某经教，乃至人天等作礼奉行。然后有人就说了，就问他说，阿难说的是不是这回事啊，对不对啊？然后大家都说是这回事，就是阿难他说的这种情况，如是我闻，就是我听说的在什么时候，然后佛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经教，最后呢人天听了这些法之后都很欢喜，作礼奉行而去，都是这样的。然后他迦摄就问阿难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大家都很服气，说确实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迦摄就是让阿难带头把那个经教给集结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经教一开始只要是佛经很好判断，就是看是不是开始是如是我闻。然后这个迦摄他是禅宗的初祖，他把法传给了阿难的时候，他有这么说话，他说，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演藏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听吾偈言，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合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说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宿入鸡足山，赐慈氏下生。这个时候是周孝王五年丙辰岁也，也就是说按照佛经的相关的记载的，确实有这个记载，就是大迦摄把法传给了阿难，让阿难把这个法传下去，然后他就拿着佛陀给他的这个僧伽梨衣到了鸡足山里面等弥勒佛下生。我们明天就要去鸡足山啊，就是这个是周孝王五年的。 对，嗯，就是在基督山弥勒佛出来，他才出来。嗯嗯嗯。
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奇舍绝山，碧波罗窟，有这个说，对对对对，有这个说。实际上的话，集结经典，我记得是集结过两次，对对对，两次集结，一次集结的是比较小乘的，比较小乘的，有一些长者。后来又有一次集结，那一次集结把大乘的都集结在里面了。小乘的呢，他就认为这些小乘的才对，小乘的他主要的他就是用我们的思维能够理解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小乘的，但是大乘的就是就像家事十不曾做五这种东西，你就很难理解，很难
理解。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你像那个楞伽经，他就是在那个楞伽国说法，楞伽国那个地方就是谁都不能进去，你要是想进去，只能是从天上飞下来。
那样世人有罗刹的
啊，对对对对对，就很多这种情况，他根本就没办法说明是怎么回事，所以小乘的很多的他不相信，嗯嗯，实际上大乘才是真正的佛法，这个东西也没有道理讲，你要是实修你就知道，你不实修你就总在揣测，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你有烦恼有疑惑，你哪怕修念佛法门，你修修，你对大乘经典也会升起信心的，就是妄想执着轻了，你就跟佛法相应；你妄想执着不轻，就跟佛法不相应。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跟佛法的究竟义理啊，跟佛法的究竟义理。迦摄还有一个就是给二祖阿难的，在无门关里也有，就是阿难就是那个就特好玩啊。有一次阿难就问迦摄：“师兄啊，世尊呐、啊，把那个金兰袈裟传给你了，他除了传给你那个金兰袈裟之外，他还传给你啥了？你看看像不像我们问的？好像总有一个东西要传给他，总有一个东西要传给他。迦摄就招阿难，哎，迦摄说倒却门前沙甘蔗，就是哎呀，你这一句话就是佛教啊，佛教的那个寺庙的门前都有一个很大的杆啊，很高很高，有那个地方很远的人一见就知道是寺院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这一叫唤呢，你这一叫唤你知道吗？你这一叫唤就是把门前的那个杆啊都已经给弄倒了，就是意思就是啥意思，就是你这一叫唤就岂止是那个什么呀，岂止是进就是佛法的意思在里面，而且你还不知道，你可是就在这不知道吧，你明明就在你这儿呢，你还不知道，不在你这儿你怎么叫唤一声啊，你叫唤这一声，你知不知道？你还在要别的呀？你再要别的，你的庙门前的杆都让你给倒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大家社给阿难还有一个说法的偈子，当时的时候，这个偈子就是“法法本来法”。原来释迦牟尼佛给他的传法偈是“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我们说过这个啊，说过这个，大家设的这个是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合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就是这些法呀，有这个法，有那个法，有的，有无的，有对的，有错的，有高的，有下的，有小乘，有大乘，但是这些法啊，它就是都是显示的是法而本来如是，就这个东西，在法而本来如是的这个实相跟前，也没有什么是法，也没有什么不是法，这就叫做无法无非法。没有什么是法，也没有什么不是法。嗯，合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合于在这个究竟的，在这个了义之说，哎，这个是究竟了义，那个是究竟，那个是不究竟了义，没有这些东西。合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哪有在这个究竟义这还给你分？哎呀，这个是大乘，这个是小乘，没有这些分的。这里头究竟义上来说的话，根本就扫荡了，没有成不成。没有什么法的余地在这个地方上，所以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大，也没有小，也没有什么世间法，也没有什么出世间法，他就是他的传法偈是这样说完了之后，他是就是到了那个基督山，大概的大家设的这个，其实我看看啊，大概是这么多，嗯，查到的就这么多资料吧，五灯会员啊，禅宗里面讲的就这么多，没啦，今天啊，对对对，对对对。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可以说一说。
我刚刚说的五灯会员那个传法偈。
七佛传法偈有。
那我们就不用说
七佛传法记我发了之后给你就行了，很简单的，非常简单。
嗯嗯嗯。
我先跟你说第一个吧，七佛传法记，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中，犹如幻出住形象，幻人心时本来无，罪福皆无空，皆空无所住。你看，你看，就是这个身啊，这个身啊，实际上是无相的。它从无相中，你妄起一念认明，就这个东西折腾折腾折腾，就是在本来是没有东西的这个地方啊，妄起了一个身。实际上这个身呢、啊、是幻，就像是这个一个假的一个魔术剧，这个魔术剧就是腾空变出来的，就像是电影，电影里头会有种种形象，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的，就是电影里出现的种种形象，电影里面会出种种的形象，但是种种的形象并不真实。识人心，换人心时本来无，就是这些电影里的这些人啊，他的心啊，他的识啊，这压根他是真有吗？没有。所以啊，我们说罪啊，我们说业障啊，我们说福德福报啊，这些东西罪福皆空无所住，这就是第一个，这就辟婆施佛的。后面呢，你听听，都是这样的。我到时候你们需要，我发到那个群里面，你们看看这些资料，这些东西就是佛说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这传法记什么的说的都是，就是你看的《金刚经》啊，它肯定不出的。七佛里头还有一个佛道叫迦摄佛呢。啊，迦摄还有几个那个，还有几则，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小故事的，还有几个小故事。尊者因外道问如何是我我，迦摄说密我者是我，外道说这个是我我，是我者何在？迦摄说如问我密啊，就是说外道问如何是我我，如何是这个实际的这个我，然后迦摄就说了，密我的这个人呐、啊，这是你的那个我。正在找这个什么叫我的这个，这个是你的那个我，这叫密我者是如我。然后外道说的，那这个是我我，如何是师的那个我呀？然后在大家社就说了，师的这个我你还找我去问啊，你还找我去问呢、啊、你在这看得清清楚楚，你还要找我去问吗？这是这一个。还有一次大家社尊者有一次在那干活呢，有一个沙弥见到了，就说，哎呀尊者，你怎么还自己在这干活呀？他说，我要是不干活还让别人给我自己干活吗？我若不为，谁为我为？就是迦摄尊者他平时很平时的这个人，他演作啊，然后也就是显得好像是吃苦行一样的，就这样的，他自己该做什么都老老实实的在做。迦摄平时是实现的是这个样子。
那头陀行第一
啊，对对对对，头陀行啊，现的是头陀行。头陀行有几个标志吧，陀陀行就是说的，他住宿啊，他要穿粪扫衣啊什么的，他要在种间坐呀什么什么的，对对对对对，
陀陀恨吧，
啊也对对对，当然了，当然是恨，不过迦摄不曾作舞，对我们最有意思啊，
完全不曾展包，
你能不能啊？
我能，
你能吗？
那咋不能？完全能，我肯定。
这个可不能随便说啊，这真的能随便说说的。
嗯，
他是这么什么境界了，这样不宰了就是了。
啊，
见猫我就躲嘛。
见猫就躲哈。
归宗那个不
成道。你就不用说南拳斩猫了，假如南拳拿着猫说道一句，你如何把猫救下来呀？你如果能救下来也可以。
要救什么？
完了完了完了，你果然是斩猫啊。南拳拿着猫说道一句，道一句既不斩。
我说那个迦摄他是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说
你胡扯，迦摄这里没有任何境界，不是你能揣测的。不在我们的揣测里。不在我们的揣测里，他显示的也平平实实。平时。
他证到了什么阶段？
他不是说了吗，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他马上他就掀开了，告诉大家了嘛。你说了那么多，你还是要有个东西可证。
没有。
人啊，这种要有个东西可证，有个东西可拿，有个东西可追取的这个心是不容易打下来的，就得先好好的修行，它容易消停很多，明心见性就根本上就破了这个了，后面就是除习气。
嗯，
或者这个法门法无法，这段。
法本法无法都讲过多少次了？
没人提我就提。
他说你没讲。
法本法无法就是本来呀，这个佛法就是没有什么法的，没有什么法的。法本法无法，但是无法的这个法，佛法这是一法不立，就是说的一物不立，一法不立，就这个东西，也就是就是不妨把它说成叫做佛法，这就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就是我现在把这个无法的法要交给你大家设的时候，就叫今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就是我现在把这个佛法交给你，然后你接着这个法，这就叫法法。我有法传给你，你有法可接。法法合成法，就是何曾有过这个法呀？我再把法交给你，你接这个法，实际上哪有一个法我交给你？你何曾接过法？这个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但是这并不是断灭啊，你们总觉得要强调的是断灭，好像在打击别的东西似的。这个东西一样，没有东西了，你才会活泼自在的去用。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工具，不光是三宝，不光是无咎三宝，这大地啊，一切尽山河大地全都是宝，那都是万物万宝。嗯，但是你要心里干净啊，你要心里干净啊。还有什么？没事没事，大家都可以自由的。还有什么修行上的？还有什么？
那我再问。能锁您再讲一下。
能锁怎么了？
不太懂。
能锁，你现在在问的，这不是能吗？你想要得到一个答案，这就是锁呀。就相当于我们学的那个主谓宾的一个主一个宾。你能看见的是你能看见的是马师兄，这是你能看见。你能看见的电脑，这就是叫锁。能看见的是你马师兄，所看见的是电脑。这就是能和锁了，
就这两者都是空的。
你有一个是吧？你说我这个回答是空的还是不空的？我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或者否定的答案，是空的还是不空的？对呀，是空的，你就别到我这儿来要答案。就典型的坐在理解里，他就会这么问。经过十天打坐，还有什么不甘心的？我们来算算账，哪儿我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起来来说，我们来吵一吵。能就是能问的这个，这是这个虚宝啊，能它是属于精神世界，不是是能和所背后的那个东西是佛性，不能够单纯的把能和佛性等同在一块儿，只是说用这个能来表示，来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能，但是这个能本身并不是佛性，能和所全都是佛性。啊，也可以这么说，能是心，心背后面的那个是佛性，不能说这个佛性就是能，不能这么说。
在能里也没有能锁
啊，
在能里没有能锁，
能没有能锁是啥意思啊？
就是我们总说提着一个，比如说就是老师说提着一个能等同于提着一个锁，或者提着一个锁等同于提着一个能，就已经在能锁的二元对立里了，已经被无明周遍了。但是如果只是锁，那在这个锁里也找不出个能锁来。它本身就是佛性啊。
你这个说的太复杂了，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你提一个能就有一个锁，提一个锁就有一个能，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小
红
老师
这
样说。
这个有道理吧。
提着一个锁等同于提着一个能。如果提着一个锁，比如说我们总结汇报就已经被无明。
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能就是佛性，锁就是佛性，这样说也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这他一个事情他总是可以分两面去说的。能是佛性，锁是佛性，没错没错。要不然的话临济祖师怎么有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呢？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说的就是夺能夺所。夺人不夺境就是夺能，夺境不夺人就是夺所。
那这个能所不是说是它是同时升起的吗？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可以
同时升起的意思，你可以同时的从哪个重点上来见。有时候别人家掐你一下，你就是哎呀原来是这样，哎这个地方你可能就是从这儿见了，或者你正想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咔嚓打掉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从你
我听他讲的意思好像是能所他可以，那不，我现在先把它说成两个东西嘛，可以单独出现一个吗？应该不可以哦。
不可以单独出现，不可以单独出现一个，但是你可以从单独的从某一点上去开悟。这个时候的话，既可以是能这个地方，也可以是锁这个地方。
那个我看见过二组讲的那个。 所以说能所不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可怕的东西，好像就是
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是我们在世间待的时间长了，我们觉得可怕了，我们才来学的佛呀。是世间的东西可怕，你不迷你不醒悟，那世间的东西老可怕了。实际上世间东西不可怕，
能所就是我们的用吗？
啊，
能所是用，
不是，
是吗？
不是，能所是用啊，
是用呀。
嗯，那你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我就这么理解。
啊，可以。嗯嗯，你们这些人呢，这么理解啊？你这种理解啊，没有什么用。他这种理解基本上没什么用。
先理解吧。
好吧。不应该理解，还是行起谢绝，行起谢绝的，踏踏实实的回去。你们现在虽然是这样，回去了，老老实实的再做，做一分，总会有一分的功效的，不一定在什么时候起。
什么叫行起谢绝？
行起谢绝就是踏踏实实的修行的时候不许理解，不许理解，不许思维，不许谴责，知道无难为先谴责。
那思维就是个锁，那我就在思维这里。
你就是胡扯，你思维都行的话，你就坐上光思维就行了。为什么坐上让你念咒？让你念咒就是断绝思维。心中心法跟禅宗都是要断绝思维的，断绝思维的。就像释迦牟尼佛拈花他微笑了，有什么道理啊？嗯，
但他可以掰扯。
掰扯的是后话了，那是掰扯的时候啊，掰扯的道理再多的话，到时候的话也抵不上用，也抵不上用，用的时候就直接用。
就是说从最后来我们启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是也是用，对不对？只是不把它叫能所，对不对？
你就是这么说吧，所有的用迁坐以后就开始说用的事儿了。迁坐那就说体的事儿，不考虑用的事儿，不要说这个是妙用，那个是妙用，没到那时候。嗯，你可以说是相，能所是相。嗯。对吧？能见之性，不是能见之性，是能见和所见背后的东西，不是能见之性。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嗯，见经这个东西可不是妙明真心啊，见经是就是把它怀疑成有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的精魂了，这个东西叫见经，这个地方还堕在五蕴里呢。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能见的这个并不是。嗯，你接着说。嗯，
他问我能所什么，能所背后的那个见性，他说能所。
能所背后的是性。
啊，对。然后他说是不是能所破了才是？我说能所本来就是破的，只是我们无明，然后以为能所。我说对，我说。
他们说我不想说什么，然后说能所本空是后话，现在说能所。
我说这个哪怕在道理里面，我知道一个也无妨啊。
他说就不让我说这种话。
他说能所
本空就是这样，不能讲这个道理。
我们经常不让我说，老说我说后话。
一个一个的说一个。
我操。他们经常说我说后话，气死我了。
你们没事没事，你们这个就是给一个猫过来，道德，这个道德要是把猫给救了，许你们这么说啊。要是猫救不了的话，咔嚓，你们因为你们在这争了，猫都死了。你看还是道不得，有什么用啊？
把媳妇
老
了，
这是照人家的。
对，你这是学了，你这是学了。嗯嗯，
这个
事情。他说能说后面还有东西吗？我说能说后面那个就是真性。然后他
谁说的能所后面，这就是在那儿，你们这就是多余的，不要再往这上去使劲了，这都完全没有必要了。什么叫做能所后面呢？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世间的相来说的话，就没有在能所之外的东西，世间相上就没有能所之外的东西。你说的是能所后面那个性跟能所这个东西不是两个，不是说能所后面是性，
不是后面，对，不是后面，
这个性就是能所，
当体就是，
对对对，当体就是，嗯。
好，这是后话了。
啊，这还是道理，嗯，对，
然后把你们对我的攻击还击给你，
他说一个不是道理的，
对，
都是道理的，不是道理的不在说理，
哎呀，那你这一句话还是在说，嗯，
安静，
谁哄呢？
现在就是。
是什么呀？是什么呀？
是不是来就这样？对。
那你睡着了没有？做梦怎么是啊？
我是那个我没睡着啊。
那谁告诉我？那个时候咋告诉？现在就是呢。那时候也没法告诉了。
能。
要 干嘛要告诉？
都没睡过，这就不需要告诉吧？一直都知道呀。
那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呢？
那个我没睡着呀。
那你怎么证明他没睡着啊？
不用证明啊，就
对啊，我也觉得不用证明，但是你刚才就这么证明了一下。
啊、
嗯，要看
你多试试。
或者是打理解的自信啊。
自信就恰好不在你的理解，你就这么不理解，这也是你的自信，并不是因为另外有个理解，我才不跟你叭叭讲什么呢东西的。哎呀，我都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你就老老实实修吧，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自信啊。又啊了，这就是自信啊。我都告诉过你好多次了，没有用，已经错过了。嗯，不是说的是我指什么错过的，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这种方法还不合适，就说明你还需要打坐，你老老实实的做。
接不住。
接什么接啊？有什么东西可接啊？
你
还老是接啊？你有个东西接就不行，我给你什么你打掉才行。你自己欠少什么呀？你需要接什么呀？你老想从我这接个什么东西？
我本
是。
常听我们说，就是说要
佛法这个东西啊，他就是说的是佛说了，就是说的他为什么49年没有说过法？其实佛有解释的，佛有过解释，就是明明说了这么多法，为什么没说过呀？他有解释的，是第一个这个法它是一直都在的，我说不说的也一直都在。第二个这个法是本自常住的，是他说的吗？不是说他说的呀，不是说是他说的，这个法本来是在我们这儿，是他说的吗？他说的只是对这个法的烘托，这个法是在我们这儿，我们傻不愣登的瞪着我的这个就是法。
加深。
其他的东西全都是对它的烘托，烘托不好了还变味儿了。
只是我们认不得，认不出来。
那个不需要认。
一说就开口。
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你，哎呀，再也不需要认了，认什么认呢？太冤枉了，我一直想抓，一直想认，我这一次知道原来这么冤枉。我一直在抓，就为什么要抓他呢？你看看我这冤枉不冤枉？我为了抓他，我这么辛苦，又打坐，又这样又那样，牺牲自己这，牺牲自己那的什么的，太冤枉了。
啊，就是。
你就是吗？你还没先好好打坐。想想自己那么求取，太冤枉了，冤枉一场。因为这个东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它也不是个什么东西。
人家说外面有些学佛，他们说经常说要思维法义，他们都走偏了。
思维法义是可以的，你要是真的不那个什么份儿没到的话，你可以思维法义。你思维法义就是《金刚经》《六祖坛经》《心经》，还有元音老人的，你就思维这些，你不用思维《地藏本愿经》跟《药师本愿经》，你不用思维那些，那些是给那最开始的还不懂得佛法的，他想求利益的那些人，那些人还不是真正开始学佛的呢。他只是为了求一些利益，当然这些利益也是好的，比如说他孝准，那当然好。但是真孝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呀，你知不知道这个你算什么孝啊？你知道这个你才是报父母恩啊，你这个都不知道你糊里糊涂来一场。
嗯，
这样接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你比他更强，你不需要这些，你就可以来学佛。你何必让他这样折腾呢？你知道他要给那些那样的利益，他才能来学佛的话，他就一直折腾折腾那儿，他回头的时间不容易啊。而且有的人他是有这个因缘，他难以得到这些利益，因为这些事是因果关系，比如说健康，比如说是富贵，这些事是本身它是因果呀。你本身的你这一世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因缘不具足，你那个很费事很费事，你在那儿花了很多时间，那不就浪费时光了吗？浪费光阴了吗？那药师佛的国土本身生到那儿的特点就是要健康要富贵，不是有多少人可以的。所以药师的琉璃光净土实际上的话就是听他们说的多，但是往生啊什么的这方面的没听说过多少。没听说过多少。
我以为药师佛。
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这个佛啊，这个佛它可以分身无数的，哪个佛它都一样。所以说你在释迦牟尼佛这儿，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去找他也有一些方便，没不是没有啊，也有。
嗯。
也有也没事儿。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假如说治也治不好了，假如说穷了也穷到欠账了，那你的心还是光明的，还是没事儿的，那个最关键，那个心还是没事儿的心。
那
贫也不急，富也不骄嘛。
嗯，
病也不愁，嗯，健康也不在这胡作非为。嗯，
我以为药师佛的药师是那个佛法师，要无名是病，专门治。
当然了，你可以这样理解，但实际上药师佛本身讲的，他就有讲那个健康，有讲过富贵，嗯，
那个，
世间的人冲的就是这个，他其实就是药师佛最开始发的愿，他发的愿是如此，他实际上证的过程中也是无智亦无德，后面就依他的本愿起现的，就是有这一类人，你要是不让他健康，你不让他富贵，他就不肯回头，就有这批人，嗯。
上一次您来成都那个吴义东师兄，他那个发愿就是去药师佛的琉璃光行。
哎呀，这种人你要让想让他学真的很难，他真的学了吗？
那个你看拿那个就是中友吗？你相信没有？那次拿卡很大本的中友画册，
我不知道他那就是这种人
欺骗中友，
拐弯了，拐弯了，
欺骗中友，
拐弯了。实际上的话，这些东西啊，就是没有这些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的是自在坦荡的，这个没事儿。元一老师说过，假如我们的命就是这一世很糟糕，就算是摸牌摸一把不好的牌。就摸牌摸这把摸不好，下把再来，嗯，总有一把你会摸到好牌的啊。就是这些事儿都没什么大事儿，对于得到的人来，这些事儿都是没事儿。太什么了？太什么？
太苦了，不容易有出离心。
太苦的人和太不苦的人都不容易有出离心，中等的人是容易有的。二祖说过嘛，是实际上中等的人是有的。太富贵的人，他们也很焦虑，他们之间比的很厉害，很厉害。稍微哪点不那个，就倒到他们的鄙视链里头去。他们也是太苦的人，他没有就这么说吧，畜生那种的就非常的苦，他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你让他去学佛，他能吗？还是让他先脱离畜生身好一点？他最起码的话，他能够有时间。有这个精力去思索我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时候他才能学佛呀。他都没有思索，他光下意识的保护自己了。嗯，这个轮回大概是这样的，比如说天福享尽了，他就是从最底下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苦，还特别的饿，因为他苦他必须要饿，他不饿他不好活着。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积累到好的时候了，就是这样来轮回的。好了，好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可自然了。本来就应该这样的，要什么有什么，这些都是正常的，就是这样的。降的呀，而且降不完，降的他都不耐烦，怎么降都降不完，他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然后很快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他一下子就堕下去了，堕下去又从最苦最苦开始，就这样，六道轮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谢谢。这些东西就是普及常识性的了，没事，这个也没事，你们要想有什么都可以问，没关系。它就是一种变化，它就是一种变化。当然了，是因果，而且是因为我们有趋势。比如这么说吧，比如说是整个的这群人都这样，你爹妈，整个的人的爹妈都很长寿，都活到80岁，你爹妈突然早死了，哎呀，你就接受不了了。那所以说这个苦啊什么的，是由于我们的取舍分别，取舍分别它就成了苦了。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了，最后他觉得哇，这好像是可痛苦的，就在取舍分别嘛，取舍分别。
老师，这个
取舍分别可以分八类苦，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我们一听都可知道，我平时给他们上的平时的那些的课，他们都知道，一般的人都知道的八类的苦，就是说生老病死，你看看逃不过去吧，生老病死咋可能没有病？总要有病的，怎么着都要有点病的，生老病死。爱别离，你喜欢的人一定要跟你分开，你讨厌的人天天在你眼前转悠。
嗯，
怨憎会，爱别离，嗯，
求不得，
就是你想求的那个东西得不着，
不欲离。
啊，对对，你就记住你得不着的那个了，得着的那个你早都忘了，你这有吃有喝你忘了，你就记住你得不着的那个了。还有就是五阴炽盛，五阴炽盛苦，五阴炽盛苦就是特别的快，事儿特别的多，烦恼变化的也快，思想变化的也快。然后呢那个节奏也特别的快，然后就是在这里头总觉得焦虑，总觉得就是说的自己不够用啊，这种的，这是五阴炽盛苦。五阴炽盛，我们在末法时代这一点就更有特点，人口大爆炸，这都属于五阴炽盛，想的东西也多，思考的点子也多，嗯，方案也多，创新也多，妈呀，就是这一类的。色受想行识，五阴炽盛苦，也算计，也能算计，各种各样的算计。
刚才郭老师讲的那个就是明心见性范围对父母最大的报父母恩嘛。那我就想起了六祖，他们那有些说，哎，六祖他说他从事情法来说，他父他老母都不赡养了。当时他那个文道五祖在那个就是讲道嘛，他就把他老母亲安顿好了，借了好像三十两银子还是啥，然后他就去修道了嘛。人家说，哎，他老母亲都不管了，其实他们不懂，是吧？他明心见性就是对父母最好的那个报父母恩。
他去
好像是那个安顿好了妈他才去的。
他妈
让
他去的。
我觉得他是他自己。
他妈让他去的。
这。
我看的是他妈妈。
他自己肯定是想去的。啊
他
妈也同意。
啊
对对对。
世界的
那如果那些父母，
实际上的出家人有的就是家里人同意，有的家里人就不同意的也有，都有、
嗯、
都有。
虚云不是这样吧？
不同意，你现在没有让你出家呀，你可以在家好好的修，你尽着家庭责任呢、啊，尽着家庭责任，你在尽家庭责任的时候你才感到苦恼。你这里头你咋尽都不对，你这尽也不对，那尽也不对，反正家里人就是人家看着你就不顺眼儿，你尽了他也看着你不顺眼儿。
对，所以就要跟他们保持距离。
不是不是不是保持距离的事儿，我是说的，在这个苦的环境中，我们才容易发起心去修行啊。没有什么的，我们不是一定非要就是怎么怎么样隔绝开，那个已经不符合现代的修行方法了。一定要隔绝开的，不符合了。你一定要隔绝开的，你修了之后的又不符合，就是回来又跟世间又对不上。你比如说你闭关，你觉得你正道了，你去到世间上的事儿一碰心又乱了，那就不行。你闭关的时候你心里头没有事呀，可清净可清净的。你回头你一进来一有事儿又不行了，一看到那女的又心动了，一看到事儿又贪了，哎呀又不行了，那哪能行啊？
正道了他心怎么还会乱吗？
他不是的，他那个有的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就会有这种误区啊，他没有碰到事的时候他的心就没有事儿。他的心很静。
它是那种向上的干净
啊，对对对。
郭老师说，我们明心见性之后是不是就稳定了，不会再被拉？
没有明心见性，这就是梦幻泡影一场
啊。
明心见性就是从你那拉回来不拉回来中醒过来了，你也不用问，你就所有关于明心见性的问题就看到五条。嗯，我也不知道你为啥修心中心，
就不会再反复了哈，我们就稳定了。不会再被无名给
遮到。
你怎么这么不要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一千做三年，而且你在这三年过程中，你看你不挣钱，我还催着你去挣。我的意思是，你就踏踏实实的做这三年，不考虑这个，好不好？这个事儿不耽误你什么事儿。嗯嗯。
郭师
啊啊！
那天我没有听小东老师讲那个人锁，还没事了。一听到我这个去纠结，
他的思维啊，他的思维就是张浩，他的思维是有的时候藏密的一些教，比如说中观，他比如说他说这《金刚经》，他的《金刚经》是以中观的论点去讲《金刚经》，他的意思是中观跟法相宗就不一样，他是用那种的，我不是的，我是就是以看那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而且那些论是次要的，我是这样的，我们的各自的重点不一样。那天我们在一块儿，我们还说过，所以我跟他的观点可能是就是表述方式会很不一样。我不会用那种思维方式，我就是那种的，吃饭不吃，吃饭就吃，不吃就滚，完事儿，我就是这样的。
对，我没听，我还没事儿，听到我就卡在那儿了。
他有他那种的思维方式，就是那种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很细腻，很细腻。中观的方式就是说的是，他会告诉你一一的排除这些不是，这个不是中道，那个不是中道，那个不是中道，他是这一种方式，他非常微细的，只要你说了，他就能够说出你的错误，把你排除掉，嗯，是这样
的
意思。
说的越多，我就记得。
实际上，中观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中也不可得，应该是这个。
郭老师，你看我们修心中心法，就最好的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是三年，就是。每天都只要有空就去上座，让师傅
说。不对，你坐下的时候的有房想法就断，这才是真正的上座。坐下观照是正行，你打这些妄想，你给自己描绘一个什么什么蓝图，断。
嗯，
这才是真正的上座。所有的座都是为了这个。
为了下座。
啊，对对对对对。嗯，就像一个傻子似的就好。啊啊啊！
好奇怪。
其实啊，我告诉你一个道理，你不一定那个。你看禅师说过一句话叫“饥来吃饭，困来眠”，还说过一句话叫“整日吃饭，未曾咬到一粒米”，还说过一句“须弥那芥子那须弥”。 就是有一次禅师在煮这一锅茶的时候就说了，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在，都在离许，三千大千世界都在离许，所以啊，不管是小事儿大事儿，在佛法这儿都是没有事儿。所以你呢，你要是在生活中你怎么处理它，你就第一个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多提醒这些是假的，这些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处理它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你怎么不问你吃饭怎么处理吃饭呢？你怎么不问你怎么处理吃走路啊？其实你怎么把饭吃下去的？你怎么把路走过来的？那你没有想你过来了，但是路你也走了。其实这就是关照，你把那些事儿都当成这种事儿来处理，当成平常事儿，当成小事儿来处理，当成假事儿，当成小事儿来处理。人和人的事儿也是小事儿，也是假的，不是假的吗？还有你哪儿对不起人了？对不起了就要赔礼道歉的，没有对不起别搭理了，随便他们。还咋了？再说吧。因缘兼悟就是说的饿了吃哪个，吃梨啊还是吃胡萝卜，这有什么呢？因缘兼悟就是如此而已。还有一个，不管是对错过去了不要考虑，我们没有故意害人这就行了。佛法中讲的是心，讲的是心，你有害人之心吗？你肯定没有，你就不要再在这儿多做文章了。路遥知马力，人家时间长了就知道了，你没有害人家就够了呀。
那郭老师，
你再要不然你再举一个具体例子。
哎，老师，凡所有相，皆是虚幻，如何见诸相非相？理解你们这是讲的法子。
当然了，当然了。
不知道是咋回事。
或者说，我们这心中心法它怎样修？会更快速，也就更加的节约时间。
我们心中心法已经是最快速的了，不许你在里头再想怎么快速了。你到了这儿已经够惯着你的了，就说你三年还怎么着啊？你三大阿僧祇劫呢？第一大阿僧祇劫先断妄想，就像你这个加东西加东西，你又给他一直的给他用功用功，好好用功，一直用功到同底脱落，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你要除习气，减，因为加惯了就减减减减减。第三大阿僧祇劫在事上去透，去磨练，去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去。那要三大阿僧祇劫，你现在修三年怎么了？你修三年，你还那个？
我说这个三年内怎样我们更加的？
现在就不怎么样，现在就去掉这种想法。
把这三年时间去。
哪有什么怎么样啊？现在就去掉这种想法，硬逼着自己去掉。
我的意思。
断。
嗯，我说了一天以后，我说打一座好，老老实打一座好，还是说打个两座或者
没有好不好？最好。
真难。
我也觉得好难啊！我就是这
样。哈哈哈哈哈！三大
三七节是多少年？
好多好多。
无量寿命。
你怎么知道你不具足？你只要有修心中心的因缘，就一定有开悟的因缘福德，知道吗？这两个是等同的，要不然的话佛法等于没有了，好吧？当然了，当然了，佛心经上说了，你修这个法肯定开悟，要不然的话他下地狱，好吧？
如果说就做下，
你这些你今天晚上你再找康老师谈一谈行吗？
康老师，对，康老师给他当砍的，对，康老师最喜欢砍人了。对，
你要肯断，你要肯断，真的要肯跟自己逆。要肯跟自己，要肯改变自己的那些，你别以为你那些是修行，你打着修行的名义打妄想。修行圈里都是你这种装着修行的修行人，装着修行的世间人，都是装着修行。什么叫世间人？世间人就是有两边，有这些，真有这些事儿，这就叫世间人。然后装出一副修行的样子，还是世间的心。你要肯跟自己逆，你要肯断啊。对，
就自己可能认不得。
对，你要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你要的东西它迟早会败坏。 那一天我们学的第一句话就是从文入者不是家珍，从言得者什么终将败坏嘛。嗯。
只有明心见性是受教。
不不不，就是意思说的是你别想，就是说的加一个东西它并不是加一个东西。你加的东西的话，它你如果多平添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肯定会失去。
我们要
你要是聪明人就不要玩这个。
我们要做就不让它去掉去。
你现在又总结了一个这个东西，要我说，我就不想放任你这个。你好像说的道理很对，但是你实际上，你现在正在加一个，你加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去掉东西。你明明正在加，你要干就干，我要看见你正在往下去。
就是你说完了，我不说话。我只要说话，
某种程度就是小心机。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的答话是错的，我就不要答话了。你啊，
郭老师，那个就是家事，他们那个
你那个人啊，就是那个女师兄啊，那个女师兄，你别那个药师佛这个女师兄啊，你别担心，你就这样只管去修，没事。我不知道你碰到了什么事儿，还是怎么样，就是为人处事啊，生活中怎么样啊？没，我的意思是，你就回去只管修，你别担心有什么事儿。你对于生活中这些什么待人接物这些事儿，你别困扰这些事儿，你就只管修，没有事儿。你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儿，你就只管修。要是真的有什么特殊的事儿，三年以后再说。嗯，对对，先搁置，先搁置，不是放下，先搁置这个事儿，先不考虑，后面再考虑。搁不下你就提着它，也可以持咒，也可以结印。嗯。反正到时候再说吧，没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没事儿，有错再改。你说，
就是那个阿兰啊、加斯啊，他们接了那个心意以后，他们在古印度他们咋弘扬的禅呢？那个时候有不行
禅？禅不是弘扬，禅可不是弘扬。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是弘扬的话，就是太乙拈花，人家都不笑了，完了，弘扬不开了呀。禅可不是弘扬，禅是以心传心。但是你说佛法的教义是可以弘扬的，我告诉你，当时佛陀的弟子啊，他就是有到中国去宣传佛的教义是有的，在周什么王的时候啊，周什么王的时候，就是在周朝的时候，他都有过来，当时的时候都有记载的，有这些西天过来的人啊，就是那种卷胡子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宣传教义，但是他并不跟我们做生意。然后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些人他并不跟我们做生意，如果我们要是害他们，好像是违背天理了，我们不能害他们，因为他们啥也不要，他不跟我们做任何的生意，他不跟我们不做生意就不产生斗争，知道吧？所以他只宣扬他的教理，就这样吧，就是最早的佛法就是这么进来的。他们有这些比丘也有去宣扬教义的，那是另外一种的，但是真正的那个佛法的以心传心说的就是大家设置。
嗯，
我们这一支，我觉得新中心法也是以心传心。至于弘扬教义，让净土宗去干啊！
对，净土宗，当地僧去干啊！我们是印心宗的。
对，
也是以心印心，一个道理。
以心印心，
我以心传心。
佛心经上写的很清楚，诸佛无印可。这就是以心印心。要不然你把你的心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来到了心中心，就是和心中心印上，不能这么理解。
想要印，你想印个神，但是怕印不上呀。
不说了，把心印上。
老老实实的修。
可能后来印度他们这些人的根性还是和禅不咋契合，弘扬不开，然后到东土来了。
那也许有时候后面就又到东土不行了，这谁知道呢？这不知道。反正是在那不行，也是第28代。
老师，我们的禅师是不是常常就是在那个应机随机的就去点化，能把它点醒就行了？
没有，你说的禅，我们现在讲的全都是禅啊。
你说那个，就我说的那个心。
点化的这个事儿啊，你就是他没辙，你怎么点都没有用。那佛当时你没看《楞严经》里面，佛怎么点阿难也不行啊。那还有那时候，当然了，阿难最后也行，那是就是算是成功的。有的是不成功的，你妄想执着不消，他点也没有用啊。你妄想执着消了，山河大地全都在点你，山河大地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变现。
就是一个机缘。你比如说这个师兄他正在闷头发是吧，那你可以这时候
错不对，这个机缘前首先你要没有妄想执着
啊，对，这个我懂
啊，那就行了，你先办到这儿，后面的事肯定会遇到机缘了。
然后那么一点，如果他是一道
不用点，
刚才想印现在又想点。
昨天无能观咱们讲了百丈、那个他后来还那个按生理按王生理去画了个野符嘛、我在想这个事儿，如果是遇到石头西迁才不理他的，那管你啥野不野什么。
百丈啊，就是因为他按照王僧的礼仪画了他之后，所以百丈这个事儿就受到了后人的那个后人的那个就是对他的一个讽刺嘛。
讽刺。
第一个讽刺他的是黄渤打了他。百丈哈哈大笑，等于就把这个给圆回来了。
对，
其实百丈也知道这个不那个，所以他才告诉大家的。啊，对对对，还有一个第二个说百丈的，那明显那是元一老人说的呀。百丈啊，最后按照王僧还给他画，这不是就是不免浑身落草啊，堕在也堕到因果里头去了。
如果是石头西迁，可不理的撒野。
那可不，如果是石头西迁，换成别人有的是，不一定非要石头西迁。
石头好滑嘛，对不对？
石头西迁就是冷峻，高峻，高峻。不一定非要石头西迁，别的也有很多都那个的。百丈这个是大家诟病的，明眼人所诟病的啊。但是百丈自己他也知道，他后面一圆也圆回来了。
哎，郭老师，你刚刚说那个就是那个叫弘法是吧？弘法就跟那个净土和我们禅宗是啥了？
以心印心是印心的。对对对。不是弘教义，不是就是教化的，让他们就是哎呀学佛吧，佛教是什么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是我们不是干这些的，不是干这些的，我们是就是实修的，实修的亲证的啊，对对对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
这个算不算是点他们？
点你的是有的，六运一咒就是点你的，好吧。
好。
还有什么这几天不甘心的？没有什么了，今天就解散，明天休息去鸡足山了。